有一些东西你知道，或者是你知道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用。
嗯，
那当你知道，你甚至你可以帮助你自己实践，你也可以引导你身边你重视的人他们可以做，那变成是阅读它改变的生活，就是是正向的改变，就算是阅读的力量吧。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最近呢，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如果你是住在台湾的话呢，应该会发现说，哎，夏天好像真的要来了。那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然后回顾就是今年呢，其实第一季呢已经过得差不多了，然后第二季呢，现在四月份呢也即将要到尾声了。也希望大家新的一季呢能自在快乐的度过。本集节目呢也感谢台中市就业服务处的赞助。那这几年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结婚生职以后呢，因为照顾家庭短暂离开职场，那也有很多人呢在兼顾家庭与经济的状况下呢，有回归职场的需求，需要更多元的就业形态还有弹性工时的工作。那台中市政府呢，其实也因应需求呢，提供妇女朋友一站式的就业服务，提供了三项服务要协助女性朋友回归职场。第一，透过履历见证职业适性诊断计划，还有二度就业妇女职涯促进课程，还有开办各类的职场所需的职业训练，可以提升职能。第二呢，是积极办理征才活动，开发弹性工时的职缺，为了鼓励雇主聘用重返职场的妇女呢，也提供了工时调整的奖励，每一个职缺呢每月发3000元的奖励，最长呢12个月。那第三呢，也有推动妇女再就业计划，若妇女朋友呢因为家庭因素退出劳动市场180天以上呢，就可以参加职业训练课程外，最高还能领取自主训练30000元的奖励金。那只要经公立的就业服务机构推荐呢，连续就业满90天，还可以请领最高30000元的再就业奖励金。那台中市民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求职需求，也欢迎至各地的就业服务站洽询，或拨打台中市就业服务处的专线04-222-89111，转分机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3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那我也知道说，因为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还蛮多是女性的听众的，然后也把这个资讯呢同步分享给大家。那如果在台中的朋友呢，可以参考看看哦。今天的阅读配方书有来做客单元呢，邀请到的是呢职业超过5年的智慧产权律师 Emma， 那他同时呢也是我们阅读配方的书友。那在这一个书友来做客的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很多我们与书友阅读的过程，然后以及一些阅读的清单。那我觉得呢，每一次在跟书友对谈的过程呢，我自己也会学习到很多，又或者是说把自己的这个带读清单呢加了很多本书。那如果你对于阅读配方感兴趣的话，我们在4月25晚上8点的时候呢，也会举行一个阅读配方的线上讲座。那除了呢会跟大家讲阅读配方是一个怎么样的社群之外呢，同时呢也会在当天提供就是最早鸟的优惠，欢迎大家在节目资讯栏下方报名。那我们就一起欢迎 Emma。今天的主题呢也是书友来做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书友是 Emma。 Hello， 那请 Emma， 如果你用三个关键字或者是一句话形容自己的话，你会怎么形容自己？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Emma， 然后我是一位已经职业超过5年的智慧产权律师。那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我自己的话，我会用灵活，然后开放，还有温暖。那先讲灵活好了，我觉得跟于公于私都是这样子。那跟我工作比较有关，可能就是说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要比较有弹性嘛，然后可能遇到什么临时的变化也要能够去灵机应变。那我觉得我在生活上应该也是这样子。那温暖的话，应该是我的客户，然后还有我的合作过的工作伙伴，然后还有我的亲朋好友比较常给我的一个定义吧，就是可能我算是还蛮乐于去倾听大家的一些烦恼或者是一些心理的纠结的点，然后再给一些比较同时间距理性又感性的意见。那开放的话，我觉得就跟今天来讲阅读配方整个的参与过程会很有关系，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抱持一个来探险好奇的心来地球上玩耍的，然后 等于是说我是对很多有趣的观点都很有兴趣，也会很好奇大家都怎么想一件事情的，包括对一本书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开放也是我给自己的第三个关键字。
那你觉得你从以前就是可能小时候你就是一个很喜欢探险啊，或者是说很喜欢去就是寻找很多不一样有趣的事情的人？
应该是吧，如果是像书的话，我小时候就是也是那种哈利波特跟魔戒，那时候都是一本一本还慢慢在出慢慢在翻译，就是会跟妈妈说哎、欸，已经书要出来一定要马上去预购，然后一拿到就会马上写完，就会马上花一整个礼拜狂 K 那些奇幻文学的人。
你除了奇幻文学你还喜欢什么？
小时候的话好像就是很喜欢看这类可能推理之类的、
我也超爱。你都看什么？
小时候好像真的是对什么波西杰克森那类，就是跟魔法一些可能超现实的东西比较相关的会感兴趣，但是到因为像台湾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国高中什么课业压力比较大，然后加上我大学念的科系又是法律系，好像平常就花很多时间在读那些教科书类的东西，所以就变成是那段求学时期就读比较少书，然后一直到大四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捩点是我有修政治大学的大学国文，然后那一堂课是台湾文学，是纪大伟教授开的。那如果对台湾文学比较熟悉的人就会知道纪教授他是在性别文学非常的专精的一位老师，然后那时候是他每个礼拜会给我们读一本一份台湾文学的文本，然后可能是跟白色恐怖有关的，或者是跟同志文学、跨性别，或者是跟原住民族的文学有关的。那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是前一周读完之后，下一周老师就会从可能作者的生平开始讲，然后还有会探讨一些文本里面的技法，就比如说作者为什么他会设计这样子的对白，他想要呈现的是什么样的时代的背景等等，然后还有一些明喻暗喻，他到底在呈现出什么样子那个时代的氛围，或者是这个性别的角色他遇到的困境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欸，好像对台湾文学起了很大的兴趣，就等于说我可能从小比较看一些魔法类的，然后后来到 大一点大四大学以后就开始对台湾文学很感兴趣。
对，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小时候大家都会看什么福尔摩斯啊、亚森罗平啊、对，或者是那种各式各样的那种侦探小说，然后慢慢的就是你到了可能过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我的那个学校然后教室后面老师就放很多那种经典文学，像什么简爱啊、什么傲慢与偏见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手机之类的，就是那种三 C 的用品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家就会开始因为也没有什么事做，你就只能看书。就我自己觉得好像在我们这个90就是可能我们90以后出生的人，大家对于书的这件事情好像童年记忆都还蛮相同的。
对，而且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件我自己蛮有趣对我妈的揣测，是因为我是独生女，所以小时候如果我没有她没有空理我的话，可能她就直接把我丢去看书可能会比较容易而且可以顺便培养那个小孩的那个专注力啊、静下心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妈应该也算是可能从小注意到我可能对文字的兴趣跟天分好像还可以培养起来，所以她小时候其实会蛮常把我就是放在金石堂或是敦煌书局之类就一个下午，所以我觉得我的对阅读的或文字的喜欢可能是从小时候这样慢慢的累积上来。
你觉得阅读这个习惯有影响你日后就是可能职业的选择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像我们工作真的是大量的在阅读，因为可能要看判决啊，或是研究一些学说实务它的见解是怎么，然后重点是你还要再把它自己写成书状什么之类，所以我觉得在专注力上面我是那种可以投入之后就进入心流可以做个一两个小时不是问题的人，所以我觉得阅读也是直接间接的有让我可能比较坐得住可以比较静下来去写东西或是看东西。
可是 其实你算是从小你就一直有阅读习惯嘛，那你为什么会，因为通常我觉得有阅读习惯的人会比较少去加入一个阅读会，因为通常加入可能这种读书会啊阅读会啊都是他们很想要培养阅读习惯，或者是说希望有人讨论。那如果你自己是这样子就是已经很习惯自己阅读了，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觉得蛮想要加入一个共读的社群？
应该就是跟刚刚提到，我就是也是会对别人的观点很好奇的人。然后其实加入阅读配方并不是我第一次加入读书会，因为在我之前待的律师事务所，我们也是有每个月一次的读书会。但是那时候读的书，我觉得就是跟可能法律政策面或者是一些商管类比较有关，比如说像是明日世界的律师，就是讲一些现在律师在面对可能科技的演进，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经营或者是推广自己的服务，然后或者是像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原子习惯啊，或者是师傅，其实我们之前都有读过。但是大家就可以发现，其实他可能聚焦的领域还是比较特定在一些的领域而已。那变成是说加上我觉得那时候事务所可能因为像我可能是一个很喜欢听别人意见，我自己也很喜欢发表意见人，但是可能有些以前的伙伴他们会比较害羞，就是台湾的学习社会让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不好意思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怕讲错，虽然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对错可言。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可能我跟几个也是比较爱讲话，就是好像比较常是我们有输入然后我们有输出，可是我觉得可以再多接收一点更多其他人输出的东西，因为我还想要得到那些的观点的刺激嘛。对，所以他后来才会再加入阅读配方这边，因为其实阅读配方应该前两年也是有书友来做客的 podcast、
啊、有
对，有分享，因为我本来就是乔西咖啡沙龙的听众对，然后听就发现其实大家好像因为也有些书友他们有说他们也是会不好意思把原本也是不好意思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的，但是他们来这边就觉得大家都是很平等开放的一个环境，他们也慢慢的可以讲，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这是一个蛮阅读友善的环境。然后也有听到他们讲一些 Chelsea 这边的选书，就觉得好像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是之后才又加入了第二个书友会这样子。
那你觉得在阅读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阅读体验是你可能在以前比较少去接触到的，或者不管是书也好，或者是说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中？
先讲领域方面好，就像刚刚讲原本我们事务所的会是比较在法律政策或者是商管类，但是在阅读配方这边选的主题就蛮多的，像这一年度我们就有读财商的，然后职涯发展类也有，那当然还有现在大家都很夯的那个身心灵健康类的，然后最近开始读那个生活风格美学类的嘛，就是大家都可以发现其实跟原本我在事务所其实两边的领域的拓展的那个视野是差蛮多的。然后加上我想分享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最近有办那个市政府的读书证，然后我就想说把之前一些阅读配方的书再来就是查看说对可不可以再来借一下，然后发现好像 Chelsea 选的书都刚好像都被借走了、
真的
我就想说哇就是很会选得很精准好像就是选到一些那个领域的经典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领域书的领域方面是一块，那另外就是在于读书会的成员的组成对我来说也是很不一样，因为以前事务所那当然就是我的同业嘛，都是法律从业人员为主，但是像我们阅读配方书友会这边就真的很多元，比如说工程师也有，然后老师设计师也有，那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的品牌经营者等等，然后加我又是律师，大家就会发现这个成员的各行各业组成蛮多元，而且在书友的待的地方也都很多，比如说像台湾然后什么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其实都有，那大家就是在不同的职业然后不同的地区，那大家接收到的可能文化经验或者成长经验其实会差蛮多，所以我们在书友会上面讨论的时候，就是即便是读同一本书，可是大家从不同的经验一起来看这本书，那其实它的阅读的视角是来自可能360度方方面面不同的方向在阅读它，所以即便是我原本以我自己的观点去看这本书，可是在书友会交流的过程中我是可以又接收到别人的观点，让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可以更立体。
对，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其实当时没有想到，就是我也是说就是在做了这两年多三年的这个过程中才发现说其实我自己虽然我是主持人啊，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在每一次的这种书友会的时候我都可以自己得到很多，就是除了主持以外就还是可以听到很多，就是我觉得像即便可能就大家都是讲 中文好了，然后都是这种亚洲社会，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还蛮不一样的，不管是成长背景也好，或者是这种文化习惯，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地方。
对啊，所以欢迎大家加入。
那我其实也很想问 Emma， 你觉得在这样的过程中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书，然后你为什么会对这本书印象深刻？
我最有印象应该是两本的，然后这两本很有趣，都刚好是身心健康相关的。那第一本是赖佩霞的《我想跟你好好说话》，然后第二本是苏雨欣諮商师的《心理能量使用说明书》。那我觉得这两本书对我来说，它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就是它里面其实分享了很多他人的故事，然后等于是说他试着让读者可以从一个比较可能先抽离自己比较多的情绪，可以用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角度去想说，我现在观察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做了什么样的决定，那我为什么会有这些的选择，是不是说背后可能有一些我自己的生命经验让我会这样子去想，比如说可能过往感情经验的创伤，或者是说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一些压力或者是不愉快等等。然后当你先去试着爬梳出那个源头之后，你再去想说，那这个源头带给我现在的可能不开心或是不愉快，它是是不是我的复制的某些情绪，然后那我可以怎么样去排解它，或者是进而跟它共存，甚至就让这样的情绪心情离开。那这是这两本书给我感觉一些比较共同的地方。那如果是赖佩霞我想跟你好好说话这一本，因为它主要讲的是怎么样做非暴力沟通嘛。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平常都有一些跟身边的伴侣啊、家人或是甚至同事等等吵架的经验。那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会觉得说，非暴力沟通这个道理好像我们都知道，我们说不要每次起争议嘛，对。但是它里面就是算是有比较把它步骤化，比如它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先客观的观察你自己的感受或者是对方的情绪，然后有情绪的这个人也可以去把自己的情绪是怎么样，这个感受是怎么样把它理出来，那进而可以去推导说，那我有这样的情绪是不是我有什么需求没被满足，比如说我想参与一件事情可是我没参与到，参与感的那个被剥夺感，或者是说可能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没有跟我讲好就做啦，可能我觉得我不被尊重等等，那先把这个需求挑出来，那知道需求之后，那就是怎么样去满足这个需求，那就是说需求没有被满足，这个人他可以尝试说我要怎么请求，就是对方可以怎么做，怎么用一个比较不要太尖锐的言语去请求说，你是不是可以下次跟我讨论一下再做啊，或等等之类的。那等于是他把非暴力沟通四步骤化嘛，第一个是观察，然后第二个是感受，第三个是需求是什么，然后第四个是请求。那我觉得就是这四个步骤看似很简单，但是你可能又不确定说自己能不能做到。那赖佩霞老师他在里面就有写了蛮多他实际或者是他身边的学员等等实际演练的，会让你说，其实这四个步骤并不是你没有办法达到，其实是这个 SOP 是可以被执行的。对，那加上我自己有去实做这四个步骤，我确实觉得还蛮有用的。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比较敢把自己的感受或是想法说出来的人，可是我身边亲近的人他们未必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会一开始就是有点别扭扭扭捏，或是明明可能心里很不爽可是不知道怎么讲出来，但是我就有对我身边亲近人实际演练过，他说可不可以管不管用这样，我就说就是等于是我用这次步骤去引导他，把他的情绪跟他需要什么希望我做什么讲出来，然后讲之后，我觉得我得到的 feedback 是说他也觉得这蛮有帮助的，就是这样的引导很有帮助。那我觉得这就算是阅读的力量吧，就是说可能原本有一些东西你知道，或者是你知道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用，那当你知道，你甚至你可以帮助你自己实践这样的非暴力沟通，你也可以引导你身边你重视的人他们可以做，那变成是阅读它改变的生活，就是是正向的改变，会让你们关系也越来越好。
我觉得刚刚 Emma 讲这个案例就让我想到，我记得我们在开这本书的书友会的时候，就是除了你有分享你实践的经验之外，然后我有听到就是有其他书友分享，比方说是用在同事身上，就是可能他以前在 职场里面他就是会把所有事情就是揽在自己身上，但其实那可能明明是别人的工作，但是他用了这个方式然后去让对方知道说，就是用让对方舒服的方式然后知道说这个东西可能是他要做的事情。然后就那时候我就觉得就其实你还刚刚没有提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哦，这本书它我们那时候开书会的时候这些故事。
对，然后我加上想到赖佩霞在里面有提到一句蛮重要，是说当我们有缘分现在读了这本书，那就是我们可以先从自己去实践。对对
对, 对，就我觉得 Emma 也实践得很好，
继续加油，可能有时候还是会忘了啦。
你觉得除了这种生活的这种改变的实践之外，因为我们其实也有办像是工作坊啊的这种，那你有来参加工作坊，然后我也想要问问看说，你觉得在阅读延伸的体验这一块你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是说那一次的工作坊带给你的最大的启发或者是体验？
因为像我们平常书友会主要是线上为主嘛，但是阅读配方其实办了很多线下的工作坊，就是不管是书友或是外部的想要参加人，我们都可以一起在这个工作坊一起做阅读某件事或某个物品这样。那像我自己参加的是跟北欧美学，然后跟室内设计发想有关，然后那一次主要的主轴是跟矿物涂料有关的嘛。那一次的话因为不只是所有像我有来参加，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室内设计师跟软装师也有来，那这些都是这个室内领域的大前辈嘛，对我来这个小白来说是这样子。那时候其实大家就有分享很多，不管是去丹麦啊等等旅游带回来的一些对室内的设计想装潢想象的一些想法，然后再来是我们那一天有针对矿物涂料的部分有实际的创作一个作品。那一次还蛮特别，是还有结合那个木块的拼贴，然后先把木块拼好然后粘上去之后呢，我们才上那个涂料。然后我觉得蛮有趣是有提到说矿物其实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情绪的，所以就是涂了之后，如果你平常就是
对很身心灵角度，
对对对，身心灵角度，你就是在比如说在太阳底下或是用什么室内光源去照它，可能它会给你不同的表情之类的。我目前有实际去感受，我觉得看了一看每天都还蛮疗愈的。那回到工作坊那一天，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个好像是 Chelsea 忘记之前在哪里有谈过，是阅读其实它不只是阅读文字，那被阅读的课题其实它是可以很多元的，包括一个空间或者是一种味道，它其实都可以被阅读。所以我对阅读的理解其实确实也不只是局限在文字，我觉得阅读它是一种对于生活经验或者生活体悟的一种视野的延展。对，所以阅读的课题它可能是有形无形的。那像那一天工作坊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创作的作品它其实通常会反映这个创作者他的可能个性，他的成长经验，或是他当下的一些心境嘛。那我们那天大家就是木块拼贴贴一贴之后，然后还有涂料啊，然后我们就会彼此互相交流说那你做这个的人他是感觉他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一开始我们大家就是作者我们都不会表达，所以我们是什么领域啊，我们是来自哪里啊，做过什么事情啊，然后就大家在那边互相交流，那边互相猜，然后就发现很有趣，是可能有的是真的还可以感觉得到。那我觉得这就是很有趣的过程，是因为我们就是在阅读这个作者他背后的故事。那这个其实你说他看得到吗？其实他也看不到。那我觉得这就是阅读的魅力，是任何东西都可以被阅读。
而且我觉得那天有个超有趣的环节，就是另外一个主讲人他就开始下去猜每一个人的职业
还有星座。
对，然后那时候他就我觉得那其实真的是有迹可循的，就比方说有一些人就是可能Emma你在吐的时候你就非常的工整，
对，
然后非常的细致这样子，对对，然后对比就是其他就是创作的人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对，然后比较奔放，然后就可以开始稍微的会对于他们职业或者他们个性有一些就是线索。
对啊，很有趣。那我觉得就是工作坊的魅力吧。然后当然我有些工作坊我还 miss 掉没有参加，但我真的觉得 Chelsea 很多的那个工作坊的算跨界的结合很有趣，像之前也有办过矿石跟植栽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疗愈牌卡跟精油还有画画的这些，就觉得你在一些选材上面真的是蛮有趣的。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去年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就是以我 在前年的那个旅居经验作为我的灵感啦，就是比方说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想要办肢体探索啊，或者是说这种绘画绘本，是因为我那时候就认识了这两个艺术家，就是在巴黎的时候，然后那我就觉得说哎、欸，那时候在 上他们课的时候我自己去上，然后觉得很棒，我就说那不然我们来台湾就是也要来做一样的事情。然后精油也是因为我本来就对肯源这个品牌就是非常感兴趣，然后就觉得哎、欸，那这个这种经络按摩感觉大家很需要，所以就会去把它延伸，然后包含就家居美学也是，就是第一点是因为我本来就认识那一个就是那个涂料的那个主理人，然后第二点是我自己真正去北欧，去年初的时候真正去北欧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他们的那一些家居的布置也好，或者是说呈现出来的氛围就是非常舒服，然后不刻意，而且你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每一个人的家呢都是真的是从自己出发的。所以我也想要问问看 Emma， 你觉得在就是你家里放了一个这样的物件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觉得最直接就是看了心情很好而且因为这个东西它是自己 DIY 做成的，所以你会对它有一个更特殊的感情。因为像那时候我们工作坊有聊到，其实涂料其实比起请专业的师傅帮你涂得很工整，大家他们其实也是鼓励说你自己来做，那些可能有些地方、欸、不小心涂出去了，或者是涂太厚了，那其实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一部分，你当下制作它创作它的心境。那我觉得摆了这样的东西就是会跟自己的可能空间有更深的连接吧、嗯、所以也期待自己说是不是之后可以挑选或者是创作出更多自己属于自己空间的物件、嗯、
对，因为我之前是也是因为书友会的时候发现，就是大家有一个经验是他们只要把在自己的可能书桌上面，然后把它放了一个物件之后，他就会开始延伸，就会想要再去把这边就是变成是有一个他自己风格的地方，可能会加其他的东西啊等等。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我就会觉得阅读其实它不仅仅是只有一个物件，或不仅仅是只有书文字，它可以是物件，它可以是展览，或者是甚至是一个空间。所以想问问看 Emma 最近有没有阅读到任何你觉得很有趣的东西，不论是书也好，或者是说你去过的展览啊，或者是建筑啊等等。
先讲书好了，我最近在重读黄立群的感觉有点奢侈的事。那这其实也不是我第一次读它，我买它的时候我应该大概20岁，还在大学生的时候，然后第二次读是25岁，然后第三次就是最近开始读、嗯、已经将近30岁，所以就是每隔5年这样读。但是我觉得阅读它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即便是同样的文本，可是当你有更多人生的阅历经验之后，你再 重新回去读它，你的感受会不一样，或者是你有共鸣的地方会不一样。那这本书它其实是黄立群应该大概也是他30几岁的时候写的，然后是短篇的散文集、嗯、每篇其实都大概3-4页而已，蛮短，很好入口。那他这些创作的点主要是他可能从一些他生活的想法或是观察去切入，包括像是可能他长途旅行啊，或者是去购物啊，或者是他整理房间等等的时候，他对生活的一些省思，然后又或者是像他去电影院或是夜市，他看到一些人们的互动，他有什么样子的延伸的想法等等。那又加上一些他黄绿情事独有的一些轻松幽默的用语、嗯、就是读起来其实蛮轻松，算是大家如果对台湾文学有点好奇，然后又不想要直接切入小说，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架构的话，可以读散文，就是比较生活化。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像以前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还会比较喜欢喝酒嘛，所以就会对它里面一些可能跟微醺感的那种飘飘感的文章会有比较有共鸣。但是现在随着可能生活经验更多，就会对它里面提到比如说家庭关系啊，或者是职场的互动，还有拥有自己的me time其实也很重要等等，这些更有共鸣。那这些就是我觉得阅读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每个时候重读一本书你都会有新的体验这样子。
对，我觉得我也是、欸、就是最近我在重读是跟大家一起读的那一本，就是想把单身前最重要的事。然后我上次读它应该已经是三四年前了，就是有一阵子了。然后后来我这一次又因为 就是要跟书友讨论，所以又把它拿出来重读，就发现说我觉得我自己变化好大。就我以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就是抱持，我那时候是对于整个世界啊，就是都觉得哇超好奇，然后每一件事情都很有趣。当然我现在还是有保有这个特质，但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可以用更成熟的一个视角，然后来去看待就是创作这件事情。就是像以前我可能就比较少去关注到说，哎，他的创作是怎么样跟他的商业连结。可是我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其实他的作品呢，虽然是他的创作，可是因为他去思考到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受众，所以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子无缝跟商业连结的原因是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次再去看那本书的时候，我完全就是以不同的视角来去看他。这也是我觉得在那个书存在的必要，它不仅仅是那个当下带给你什么，而是可能过了几年之后，它也是持续可以给带给你养分的。那也想要问 Emma 说，欸，你觉得最近除了这本书之外，你有没有想要推荐给书友或者是说听众朋友的，不管是任何的类别或主题都可以，
书类的吗？有一本书其实我一直都放在心里，但是因为这本书它的存在会有时候会有点沉重，但是其实它又是治愈的书，它叫《女神自助餐》，是刘芷瑜老师写的。然后那时候这本书在2022年刚出的时候，其实我有一次去女书店参加芷瑜老师的算新书的分享吧，然后因为最后会有签书的活动，然后我觉得老师写刚好写给我的那一句，我觉得有点真的，我觉得可能会听起来蛮复杂。他写说，亲爱的方怡，每个女生都是劫后余生。对，就是这段话，现在讲出来还会有一点
起鸡皮疙瘩，
对，会有点心里会揪一下。那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像是我昨天有去那个国际书展，我也买了陈雪老师的新书《维纳斯》，但是我也还没有读。但是我觉得它里面都会谈到一些性别经验，可能有时候是应该会讲到一些比较不愉快的地方。刚好买这本书是因为刚好上个礼拜我有去参加关于工作性骚扰防治的一些法律的训练的课程给律师的，然后那时候里面的其中一个教授他有讲到陈雪老师的 一篇文章，然后他以前好像早期应该是先用比较小说的事情去呈现，但是直到现在他在他的脸书有写，可能他其实只涉的是他个人的一些生命的经验。 对，那我想要讲《女神自助餐》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有提到很多性别的一些困境，包括像可能在职场上，或者是你遇到一些性骚扰，或者是我们比如像我是女性，我就直接讲女性好了，可能我们会对于一些性别的不平等，或者是一些可能你走在路上你也会有一些的担心害怕等等。那为什么会这样，它可能是有一些父权或者是厌女的时代下面他所直接间接造成的嘛。那我觉得其实很多你遇到一些性别不平等的时候，很多情绪它也许可以过去，也有些它可能也就会被放在你心里很久。那我觉得《女神自助餐》里面他写的一些故事，即便可能他故事可能架构上可能或者是组织上比较大或比较长，可是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勾稽到里面一些点是我们曾经遇过的大大小小的事件。那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陪伴感的书，是说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其实遇到一些事情并不是说我们是孤军奋战等等，其实有很多他们类似的经验，虽然说有类似的经验并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但是你会知道说哎，有人可以陪伴你，那这本书它有机会陪伴你，然后甚至治愈你，所以可以推荐给听众朋友们。
我觉得也可以再补充推荐我前阵子在看的《始于极限》，就是上野千鹤子教授跟铃木良美的那本书。那本书其实不是故事，它其实就是他们两个的书信集。所以里面因为上野千鹤子他就是对于像这种女性主义他是算日本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嘛，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哇，因为上野千鹤子他的那个话笔锋他是蛮犀利的，讲话也是比较毒辣型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如果你对于这样的议题很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然后应该会有蛮多收获的。再来呢，想问问看 Emma， 就是你觉得就你这样子的经验的话，你觉得怎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参加阅读配方？
我觉得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你确实有阅读配方想要解决的阅读偏食症痛点的人，你可以来，或者是说你其实对你现在比较常读的领域，然后以外你还有其他想探索，但是你又不知道从这些领域你要怎么样下手，要挑哪些书入门的，这样子的朋友就很适合来加入阅读配方。因为就像刚刚讲的 Chelsea 想推荐的书我都借不到所以应该是真的都蛮经典的。像我自己平常是对可能生活美学设计行销类会好奇，可是因为我就不是这个圈子的人，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会真的说是要从那些书店的热门书开始下手吗？还是说要怎么样来？那我觉得阅读配方挑的真的都是会蛮好入口，然后也读了之后也确实收获很多的。所以就是有阅读偏食症的朋友，这是第一类我觉得可以适合来参加。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跟我一样，你对就是世界上不同人的各种观点都很好奇的人，然后你希望自己读完书之后你是除了有输出你也可以有除了你有输入你也可以有输出的人，就很欢迎来。因为我觉得我们每次书友会的讨论其实大家就是蛮平等，而且有时候可能比如说 A 分享完之后可能 BC 还会互相 echo 给他 对就是大家互相激荡出很有趣的想法，然后这边讨论大家就是都很开放很平等。所以就是如果你读了一本书然后又很担心没有人可以聊聊讨论的话，就是也很欢迎来阅读配方。
那我想问问看 Emma， 就是最近你不是有刚好就是做了算是你人生的转捩点吗？一个转换啦。那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计划或者是说你在正在进行的事情，然后也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
我的话，我就是在今年2024年的2月已经开了我自己的事务所，叫艾玛律师事务所。然后像刚刚前面自我介绍提到，因为我自己比较关注的案件就是智慧财产权，然后还有性别的法律，然后可能跟婚姻家庭相关的，那也是我自己比较常在办理的。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或想要讨论的，都也是可以来跟我聊一聊。然后另外是我最近刚好有在发想一些 package， 是服务类型，就是希望是可以让品牌经营者或者是你是内容创作者或者你是新创企业等等，让你的事业可以经营的更好的。那这部分 package 目前是希望可以结合我在智慧财产权然后跟劳资关系还有一些商务合作谈判的经验等等，还有看契约啊这些的经验，希望可以看说是不是可以帮这些朋友就是去看他们的事业目前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法尊的风险，或者是说他们在行销广告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可能著作权的潜在的风险啊等等的，然后或者是说遇到了可以怎么解决，然后避免他下一次有重蹈覆辙再遇到类似的麻烦。但这类的 package 就是我现在还在思考中发想中啦，对对对。然后另外是我其实一直都有在接就是外部跟可能智慧财产权然后职场的法律或者是性别法律相关的演讲，但是因为之前都是受邀去讲比较多，但是也有机会啦，希望就是是不是自己有机会可以在自己办就是线上或线下的讲座，但这些都还在规划中。
大家可以在哪里找到你？
可以在我的 IG 找到我的 IG 是 Emma 底线 The Lawyer。 然后另外是我其实自己也有在做一个法律普及加访谈闲聊的 podcast 叫浪漫周报。那这个节目它现在已经有上架完两季了，然后我第一季是叫设计女子进化论，那一季我是有找两个我的设计师朋友来上节目分享他们设计的一些职涯经验，然后其中就会讲到比较多跟设计这个著作权法相关的一些法律议题。然后第二季是叫台南男子湘潭市，因为我是台南人，所以我就有分享一些台南在地小吃衍生出来的法律的故事，然后再介绍它其中的一些法律的争议是背景是怎么样，然后当然也有提到一些就是我们台南人会去吃的一些咖啡厅啊吃吃喝喝的玩乐景点等等。然后第三季我自己目前是还在筹备当中，那之后可能节目会有些转型，是我希望可以着重的法律点会在更多是我比较擅长也比较关注的智慧财产权性别法律跟我觉得听众很值得知道的一些生活法律的东西，但还在筹备当中就是
可以
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直接我会把那个连结再放在我们的 description 这样。然后最后呢，就是因为刚刚 Emma 其实分享了很多你推荐的书嘛，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你想要分享一句话给听众朋友的话，你会想要分享什么？
赶快加入未读配方，跟我一起共读。
好好好，可以。
因为我真的，因为这样刚好可以满足我，就是对大家的观点都很好奇。
你说很多不同职业啊，
对，也算是满足我内心的渴望这样子。
好，那今天呢，很谢谢 Emma 的分享，
谢谢 Chelsea。
最后呢，如果你对阅读配方这个社群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报名4月25号品味阅读学实践书中知识与生活的这一个讲座。那里面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自己已经实践了3年的阅读配方的这个阅读实践法，还有运用同心圆去找寻灵感以及培养品味的方法，以及最后以阅读打造身心平衡的工作及生活。那欢迎对阅读配方感兴趣的朋友参加。那我们下次见咯。